好多人话唔按常理出牌嘅亿万富翁川普喺共和党初选中能够赢得令人意想不到嘅支持，系因为佢深识如何从选民最关心嘅议题渔利，加之佢对政治正确嘅摒弃，相当多嘅选民会将佢视做一个感染者。印第安纳初选前，川普喺当地竞选集会中再度批评中国嘅贸易政策，自称中国强暴咗美国。川普话：如果佢做总统，就要扭转局面。美国有5000亿美元贸易赤字，同中国有贸易赤字，美国要出面扭转。美国手里边有牌，唔好忘记，美国储存嘅钱正在被抢走，手里边有牌对中国有好大嘅影响。中国如果系唔想解决北韩问题，我哋就可以话对唔住，必须解决呢个问题，因为美国唔能够继续俾中国对我哋嘅国家施暴。呢个就系佢哋做嘅呢个全世界有史以嚟最大嘅盗窃行为。印第安纳是所谓的受大州，由于美国制造业萎缩，原本由制造业支撑的就业机会亦消失，这个亦令近期决定在三年内关闭在印第安纳州工厂的冷气设备制造商开里成为参选人的抨击目标。开里计划将制造工厂迁至墨西哥的蒙特雷，而对印第安纳州来讲，这个意味着1400个就业机会的流失。两党参选人很清楚，贸易和制造业就业是赢得该州的关键议题，亦都承诺要帮助印第安纳人保住制造业就业机会。克鲁兹一向是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而在这个对他选情至关重要的州，他亦做出这样的承诺。而川普则说这个是他的议题，他几个月前就批评开里。川普的批评者认为保护主义是他竞选的一个核心议题，他在移民和安全议题上的言论已经引发很大争议。在贸易方面，川普亦一直抨击与美国贸易有巨大盈余的中国，同时亦威胁开里等美国公司，说他当选之后会对将工厂迁往国外的美国公司征收35%的重税。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开里工厂做二车工的57岁的工人罗伯特詹姆斯在对 CNN 说，他现在看到一些参选人是机会主义者，利用这个困境他们从中渔利。但是他亦认为这些参选人亦帮助他们，因为开里关闭当地工厂的事需要更多人关注。贸易学者加里·哈夫鲍尔是位于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他说川普在竞选中成功地利用民众的困境。他对美国之音说，川普在很大程度上将民众的怨气和不满引向国际贸易，夸大了他造成的影响。但是他做的很成功，他是个不错的演讲者，言辞精简，他因此令不少人相信导致他们的不幸的原因是和墨西哥、中国与日本。他说这些不幸是有原因，他会改变这个局面，因此他广受欢迎。哈夫鲍尔说，危机后的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非常缓慢，除了官方失业率 5%， 还有 2% 的人因为就业机会不多而放弃主动找工作，另外还有 2% 的人找不到全职工作，只能够做散工，因此事实上有 9% 的适龄美国人面临就业问题。他说对于有工作的人来说，亦存在加薪过于缓慢的问题，因此引发民众的怨气和怒气。分析认为，川普竞选期间做出多项承诺，有一些超出他的总统权限，例如要在美墨边境建一幅墙，而在国际贸易方面，总统的权力可能使他的贸易政策得以实施。例如作为总统，他可以用美国制造商面临不公平竞争或者美国人的知识产权被盗用等为理由惩罚其他国家。他亦可以说服国会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45%的关税。但是很多专家指出，川普的办法或者真的能够使中国尝到苦头，但是问题是并不意味着这种惩罚手段亦能够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纽约时报5月2号的一篇分析报道说，川普的提议更可能使问题更加严重，尤其是要考虑到的后果是中国或者其他被惩罚的国家非但不会接受，反而会进行报复。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在双边贸易中长期享有巨额顺差。2015年中国向美国出口了4819亿美元的货物，占当年美国进口总额的1/5，而去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则是1162亿美元。 美中贸易失衡在美国已经是一个政治问题。纽约时报的分析报道说，川普的贸易官是他最早亦是最坚定公开政策立场。文章说，川普长期以来一直指责其他国家占美国的便宜，理由是美国人买外国货花的钱要远超出外国人买美国货的开销。川普在共和党初选辩论中曾经讲过，他提出对中国货征收 45% 的税是要吓吓中国，如果不规矩就会征税。据纽约时报引述世界银行的数字，美国当前对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平均值仅仅有 1.4%， 属世界最低关税。但是专家指出，即使川普做了总统，并且真的要对中国和墨西哥进口商品分别征收 45% 和 35% 的关税，美国将会从其他国家进口同样的商品，因而川普所说的将制造业留在美国的愿望亦无法实现。此外，如果中国因此而报复美国，美国出口中国的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商亦将受到影响，继而导致丧失大量高薪工作机会。
But if he went in the policy direction he's talking about, there'd be a lot of, you know, really sever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川普成功实施他所讲的贸易政策，将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切实严重的伤害，这意味着会殃及美国民众和家庭。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他会检讨他的那些极端措施。川普仲一再提及中国等美国贸易伙伴通过压低本国币值取得贸易优势，并且表示当选后会明确这些国家是货币操纵国。美国财政部最近根据新法中的标准，对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政策向国会提交的半年期报告认为，这些国家没有操纵货币的情况。不过报告将中国、德国、日本、南韩和台湾列入外汇监控名单。报告称，近几个月来，中国为支撑人民币而对外币市场进行严重干预。去年八月，中国令人意外的对它的外汇政策做出调整，此后人民币一直面临强大的下行市场压力。财政部报告指出，更为清晰的汇率目标有助于稳定市场，并认为人民币中期内会持续实际升值。一些学者指出，川普在汇率问题上的观点显示他对一些问题缺乏知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货币问题专家若瑟夫·加农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Donald Trump has complained about China's unfair practices. And so I don't know what.
若瑟夫·加农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唐纳德·川普埋怨中国采用不公平手段时，并不知道他自己讲什么。中国曾经操纵过自己的货币，这个有数据为证，但是他近期并没有操纵。川普看起来并没有意识到这方面的差别，他不清楚川普想什么，这个要问他。很多人认为川普的这些承诺只是选举语言，并不一定会在当选后兑现。哈夫鲍尔说，从选举历史来看，几乎所有总统竞选人都做过超出他权限的政治承诺，因为总统的一些决策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他认为川普亦不例外，如果他当选亦不会兑现他所有的承诺。不过亦有分析者认为，同他人不同的是，川普很可能会在更大程度上兑现自己的承诺，因为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他的竞选主轴。纽约时报5月4号的报道引述川普的朋友和盟友的意见，说川普会兑现他的承诺或者不断尝试，因为他很清楚如果不是这样做，他的支持者会要他的头。纽约时报报道说，川普多年好朋友以及顾问罗杰斯通表示，川普对外讲了1000次他将要建一幅墙，那个他必须要建一幅墙。他说他会撕碎贸易协定，他的支持者会要求他撕碎贸易协定，他明白这一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